大家好，感谢收听个案说法，我是方红。更多的案件解读，欢迎您关注个案说法微信公众号。个案说法让法律有态度、有深度、更有温度。今天啊，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下，买到烂尾楼以后，购房人仍要还贷款吗？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出来了。2015年8月12号，青海省西宁市老板李成信购买了越州房地产公司的一套近4000多平方米的写字楼，价值近1亿5000万元。为此啊，李成信和越州公司签订了商品房预售合同，合同约定房产交付时间是2015年的10月30号，李成信首付7398万元，剩余的7397万元按揭贷款。与此同时，李成信和另外两人与建行、青海分行、越州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合同约定，李成信等三人向建行、青海分行借款7397万元，借款期限为10年，贷款的年利率是 6.215%， 每个月归还本息为83万。担保方式为抵押加阶段性的保证，抵押的财产就是李成信购买的这近一亿五千万元的写字楼。购房同一天，李成信和建行、青海分行、越州公司又签订了房地产抵押合同。合同当中约定，越州公司应该按照预售合同约定期限向李成信交房，交房的时候呢，需要经过建行、青海分行的书面同意。越州公司不按期交房而间接影响建行、青海分行利益的时候，越州公司应代替李成信承担赔偿建行、青海分行损失的责任。2015年8月18号，建行、青海分行取得案涉房屋的他项权利证书。李成信于三个月内向越州公司共支付了7398万元，建行、青海分行分八笔向越州公司支付7397万元。然而，之后开发商陷入了经营危机，李成信购买的商品房已经烂尾，很可能无法按照约定期限交付房屋。于是李成信起诉解除商品房预售合同、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等，获得法院的支持。截至2017年的3月21号，李成信累计偿还贷款本金917万元，利息近610万元，还欠建行、青海分行贷款本金6500万元。之后啊，李成信就以房子烂尾、借款合同、抵押合同解除为由不再还贷。建行、青海分行就把李成信起诉到了法院，请求法院判令李成信等三人和越州公司共同偿还贷款本金5900万元，请求判令李成信等三人承担律师费近50万元，李成信等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了建行、青海分行的诉讼请求，一审的受理费近34万元由建行、青海分行负担。建行、青海分行不服判决，提出了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建行、青海分行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判决撤销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李成信等三人偿还建行、青海分行贷款本金近6000万元，律师代理费近50万。李成信不服，就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了申诉。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就是案涉的借款合同解除以后，李成信等三人是否应该承担剩余的贷款还款责任。买到了烂尾楼，房子没拿到，还要继续还贷，李成信能够打赢这场官司吗？就这相关的法律问题，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上海华勤基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毅律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张律师您好。
你好。
嗯，好，非常感谢张律师啊。那李成信啊，他是交了本金，那么呢也还了贷款，但是呢最终的这个房子没有拿到手哈。那像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还贷呢？
是这样子的，首先我们认为一审法院判决李成信等三人不需要还贷的判决啊是正确的，而二审改判李成信等三人需要还贷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二审法院的逻辑是什么。首先二审法院第一个逻辑啊，是认为本案中存在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 第一个是李诚信等三个人和银行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另外一个呢是李诚信等三人和越州公司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关系。那么越州公司对李诚信等三人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违约，不能影响李诚信等三人和银行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所以基于法律上的合同相对性原则，什么叫合同相对性原则？也就是说谁签的合同就约束谁，一份合同啊，不能约束到没有签署的主体，那么这就叫做合同相对性原则。因此啊，二审法院认为李诚信等三人仍然有还贷义务，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呢，是其实是在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上产生了分歧。那么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规定啊，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后，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也被解除的，那么出卖人应当将收取的购房贷款和购房款的本金和利息分别返还担保权人和买受人。二审法院认为啊，从法律关系上来说，出卖人受购房人的委托向银行来还款，也就是说虽然条文规定的是越州公司要向银行来还款，但本质上越州公司和银行之间并没有合同，所以啊，是李诚信等三个人委托越州公司来向银行做这个还款，那么还款的主体本质上还是李诚信等三人，所以他们仍然需要承担还贷的责任。所以二审法院主要是从这两个点来认定，一个是合同的相对性，一个是法律条文的理解上来综合认定李诚信等三人应当承担还款义务。
那么这个是从法律条文上，但是从情理上啊，这怎么也说不过去，因为在我们看来就是李诚信买了房子然后还在还贷，这个房子我花这么多钱目的就是要买这个房子，那房子最后你交不了你还要让我去还贷，这哪说理去啊。那一审呢其实就是不需要李诚信来继续还这笔贷款了，那么这个判决的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
是这样子啊，首先我们来确定一下李诚信等三人到底是不是应该支付剩余的这个贷款。那么经过法院的一审和二审以及再审的判决，我们认为李诚信等三人是不应该支付剩余的贷款的。具体的理由是以下的四点。那么第一呢，就是本案中不能单纯以合同相对性原则来割裂借贷的关系和房屋买卖的关系。但是呢，虽然本案中的确存在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而且分别去签订了合同，但是呢，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本质上其实就是对这种情况做出了特别的规定。他为什么要明确出卖人应当将收取的购房款和贷款本金和利息分别返还担保权人，也就是银行和买受人，他这个规定本质上其实就是对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进行了打破，来要求越州公司直接向银行承担还贷义务。那么我们就不能再以合同相对性来作为两个法律关系应当相互独立的依据，因为法律规定已经打破了这两个法律关系的独立性，这就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对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怎么理解的问题。因为我们发现一审法院、二审法院以及再审法院其实对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理解上是存在分歧的， 特别是一审法院和再审法院是一种理解，而二审法院是一种理解。那么当时银行和二审法院是认为出卖人应当将收取的购房贷款和购房款本金和利息分别返还担保权人和买受人，是应当理解为什么意思呢？是理解为李成信等三人委托越州公司向银行返还已收取的贷款。那么这种理解显然是超出了法律规定本身的文意，它是属于扩大解释，因为我们从条文的意思并不能看出这个就是越州公司是受李成信的委托来向银行返还贷款的，这层委托关系从条文中并不能看出来。就像我们前面第一点所说的，其实法律条文的本意就是打破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直接让越州公司向银行来偿还这个贷款，并不存在所谓的李成信等三人委托越州公司的这个说法。这个说法在法律规定中是无法得出的，也是主观进行臆断的，属于扩大解释，超出了条文应有的含义。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借款合同部分约定是属于格式条款，应当无效。因为案涉的这个借款合同啊，第19条说啊，贷款人和借款人借贷关系解除的话，那么借款人应当立即返还其所欠的贷款本金和利息、罚息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或者委托受房人直接将上述款项归还贷款人。那么银行的借款合同本身就是重复利用的格式合同，而这条呢，又和前面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也是明显相悖的，明显不合理的加重了李成信等三人的责任，因此属于格式条款，理应无效，这是第三点。那么第四点呢，就是从我们的情理，从公平原则出发，因为公平原则一直是我们国家民法中的非常重要的一条原则。那么从公平原则出发，平衡各方的权利义务是符合我国民法相关立法精神的。那么李成信等三人，他首先他不支配这个购房贷款，他付给的是越州公司，但是呢，他们如果要承担这个贷款的本息的话，显然是不公平的。而越州公司违约，他不能交房，导致了各方合同的解除，但他实际上却占有了使用李成信等三人支付的首付款，还有建行、青海分行的按揭贷款。那么银行呢，却根据合同约定，既享有抵押权，又同时对越州公司、李成信等三人有债权。从各方面各个主体的权利义务来分析啊，李成信等三人既没有取得房屋，也支付了首付款，还要承担按揭贷款。那么如果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处理的话，明显对李成信等三人在无过错的情况下仍要承担这个剩余贷款的还款责任，那就明显加重了他的负担，各方权利义务也是失衡的，那就有违了公平原则。所以基于以上四点，我们认为李成信等三人无需向银行承担归还贷款的法律责任，一审判决和再审判决是正确的，而二审判决有违公允。
所以李成信啊，他不服二审的判决，又提起了一个申诉啊。那么最终呢，最高人民法院是撤销了二审法院的判决，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哈。也就是也认为呢，李成信他不需要再去还贷款了。关键问题是，李成信他之前也还了一部分贷款，而且还有巨额的首付哈。那这笔钱李成信怎么要得回来呢？
是这样，首先我们认为李成信等三人呢，他是有权向越州公司要求返还他已经支付的房屋首付款。 同时呢，他也有权向银行要求返还已经支付的贷款的还款。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基于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出卖人应当将收取的购房贷款和购房款本金和利息分别返还担保权人和买受人。这就意味着越州公司作为出卖人，应当向李成信等三人，也就是买受人，归还已支付的购房款及利息。那么第二呢，就是李成信等三人与银行之间的借款担保合同已经依法解除。那么合同解除的情况下，银行因为这份借款担保合同所取得的财产，也就是李成信等三人归还的贷款，也就失去了合同的依据。那么银行就理应向李成信等三人返还，这就是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
银行的它的这个相应的一些贷出去的钱又该怎么收回来呢？
首先我们认为银行是有权向越州公司主张已发放的贷款及利息损失。那么如果越州公司不履行相关义务，银行有权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当然了，其实本案中的这个商品房都已经烂尾了，显然对越州公司的执行程序一定会存在非常大的困难。但是这也是为什么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会做出这样规定的原因，因为法律它本质上就是一门平衡各方权利义务的艺术。如果机械的说到我们前面说的适用这个合同相对性原则，毫无疑问本案中李成信等三人最后的结局一定是既拿不到房子还要继续还贷，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所以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打破了合同相对性的壁垒，保障了买受人作为无过错方的权利，体现了法律对公平原则的追求。而本案中通过一审、二审、再审，确立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规定的边界和内涵，为以后发生的案例起到了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那些买到烂尾楼的买家们，都可以参照本案的判决来进行维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帮助，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我们看啊，其实这个案件啊，李成信为买这个商业楼也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啊。前面不仅仅是这三场官司，前面还有关于解除合同的几场官司，然后每场官司因为他这个诉讼标的额太大了哈，诉讼费要三四十万啊，案件的这个受理费三四十万，然后呢每一次官司还有律师费将近五十万，那事实上前面几次那么多次的律师费也不知道花出多少钱了，所以这个司法成本的这种浪费，还有他前期的这种经济的，我认为啊是一些不必要的浪费。我觉得本来呢法律已经有了司法解释的规定，那另外呢从道理上来说也是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因为二审法院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判决，导致了一场又一场的官司。说在这个整个的案件当中啊，一来呢就是法官审理案件的时候尽量是提升自己的这个水平啊，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现在这个烂尾楼的情况也比较多，所以大家在购买商品房或者是写字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风险。
是的，对，因为本案中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嘛，它最早的时候是15年左右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个时间点呢，它对于这个商品房司法解释各个法院的理解可能并不是那么统一，就是通过一个个案例去明确它法律条文具体本质的含义到底是什么。那么通过这些案例之后呢，后面的这些比方说买家买到了烂尾楼，他维权的这个成本其实相对就会小很多，因为他可以参照前面的这些判例来明确这一个个司法解释条文背后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包括它整个的时间，因为我们看到最后的这个 最高院的判决是19年做出的，那他整整将近三四年的这个维权的时间跨度，那么相当的长，而且金额也很高。所以我们也希望法院在对于法律条文以及对于社会影响各方的权利义务平衡中，能做出更加准确的把握，更加准确的解释，从而做出更加准确的判决，从而使得维权的主体成本、时间、精力最小化。
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做出了再审判决，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也就是李承信无需还贷。李承信虽然最终赢了官司，但是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官司前后打了好几场，大量的精力、财力、时间都耗在拿回本该属于自己的钱。司法的审慎严谨对于审判的公正、权威和效率是多么重要啊！好，再一次感谢上海华勤基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毅律师。
那更多的案件解读，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个案说法的微信公众号。另外，您有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咨询，都欢迎您添加15974827467这部手机号的微信号向我们进行咨询，我们会将您的问题转给我们专业资深的律师进行解答。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